他是在今现在在哥伦比亚牧会，他是普世华福的普世差传会在哥伦比亚的宣道士啊。那余传道是生在这个香港，在加拿大成长跟读神学。现在已经在哥伦比亚有4年的时间了啊，这次回来是来叫做什么？回来探访这个支持的教会，所以我们欢迎余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我们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向大家问安，谢谢你们的支持、带导、跟鼓励。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加拿大人，一个广东人能够在你们美国中部的一个教会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见证跟神的话语这个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也代表我的家庭特别我的太太 Sarah 跟两个孩子向大家问安。本来呢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来到你们中间的，但是呢是我太太Sarah 的父亲他有一点生病，所以呢他希望女儿可以多一点时间留在他的身边。我想可以放这个出来。那我看见你们的旁边的也有贴出来的，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叫 Kenny， 我太太是 Sarah， 那么呢我上片的左手边的是我的大的儿子，就是他现在是2岁半，他是在哥伦比亚出生的，他的西班牙文名字是 Isaías， 就是那个以赛亚的意思。那么我另外一边的小的儿子呢，他大概1岁，他是 Emmanuel， 是我们第二个儿子，都是在哥伦比亚来出生的。好，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教会，特别你们差遣短宣队来到我们中间。我想我们就是这样子开始了这样的一个 partnership， 一个的伙伴的一个关系。我特别感谢是余牧师跟师母带领短宣队一起来探访我们，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虽然我们在远方全福音很小很小的从中部来的一些的教会会来看我们，但是你们的教会就是第一对短宣队，就是差遣你们的主任牧师跟师母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是最大的鼓励啊！谢谢各位，让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才去听神的话语。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差遣人的神，你是呼召我们来跟你同工，来去一起来宣扬你自己的名的那位神。主啊，打开我们的内心，再次张开我们的耳朵来去读你的话语，而且也愿意主啊你的声音来对我们讲话，你对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来讲话，愿意我们不单有感动，而且我们也有行动来跟随你。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当我还没有当宣教士的时间，我很羡慕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平。我打开他们的很多的书来阅读，特别我看见好多的释放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传福音。我看过戴德生，我看过很多不同的宣教士，但是在他们的那些人生的经历的里头，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都是有同样的一个特征特质带动间。 是他们愿意奉献，愿意牺牲。我相信当我们认识这位全能的神，那么爱我们的父的时候，唯一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反应，我们就是愿意再次奉献我们自己。我跟好多的弟兄姐妹聊天，谈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种的心态，我们巴不得我们整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来侍奉我们这位全能的上帝，这位荣耀的主，这么那么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的主耶稣。所以我今天呢，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题目，我就说我们应当全然的献上。这个不单单是在一个宣教士的身上我们应该有的，我们更加是每一位已经领受过神的恩典福音的人身上应该可以看见的一个上神的一种的回应。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4章，那个经文里头的记载了一个女人，她怎么样献上一个香膏给主耶稣。当然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不但在马可可以看见，其实大概4本的福音书里头多多少少也记载了这段的圣经那个故事。那我们只是单单注重在这个马可的14章第一节，他这样讲到的，他说在过2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们和长和文士想法子用怎么样用诡计诛来耶稣杀他。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不是那么一个语气上不是那么平常的一个时间，他讲到一个时间性，他就说再过2天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读到圣经里头的出埃及记，你知道原来神用10灾来去把那个以色列民去拯救出来，希望他们脱离这个法老的手。但是呢到最后一灾是击杀他们长子的那个灾害的时候，神呢就需要那些的以色列民，他就来一头没有残值的羊羔来宰杀，然后呢将他的血涂抹在那个门下面，然后天使经过的时候，他们呢那个天使就会离开，就是越过他们的门，就不受任何的灾害，这个我们都知道的。那么在这个背景的上面，耶稣呢去到这个耶路撒冷，你看马可福音呢他最后呢只是16这样的经文，大概就是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时间，到了他很快要钉十字架的那个时间，这个十字架的里头呢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这个语气上面呢并不是一种的很平常一般的一个事情，而且呢他也讲到一些宗教的人士，知识讲文士是想一些的法子要来去抓耶稣，而且来杀他，这个不是一个平安的一个时间，反而呢耶稣是知道他好快好快会离开，而且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时间。那么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再过2天这个是逾越节，但是经文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关系。我看这个女人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她是把握时机来将她能够献上的来献给主耶稣。为什么我这样想呢？如果你好好去翻开马可福音，你会发现不单在这段的经文，而且呢耶稣一早以前呢他就预言说到了这个时候 他有一天很快他就要离开这些的门徒，离开跟随他们的三年多的那些的门徒，现在只有其中的一位女人，这个小女子，她是做了一个行动，为了耶稣来预备。你会想一想那个情况，经文告诉我们在第三节，他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师门家里坐席的时候，特言之间这些的人都坐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厅，可能他们就是吃一些筵席，就是预备过这个月节的一个时间。特言之间有一个女人她跑进来，所有人可能都看见她，为什么特言之间有这个样的一个女人跑进来呢？她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女人呢，她没有介意，她什么都不管，她只要就是说她要献上，她要去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献上这个香膏。我想时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生活上，无论是我们在一个人生的计划上，我们都需要把握时机。我刚从旧金山那边过来的我太太是住在 Oakland 的那个 Chinatown， 是华佛的那个地方。然后我跟一些的街上面的一些老人家谈话，他都告诉我，你要去 Chinatown 买菜的话，你必须要早一点了，因为晚一点的话你买不到一些好东西。我只是简单的去做，当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会计划好多好多的东西，甚至乎好像这些最普通最平凡的老人家，他们又会计划说用什么时间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看这个经文当中，你看见这个女人呢，她真的是把握了最好的一个时间，她知道的那个主耶稣很快要离开他们，她知道如果耶稣离开他们以后会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她愿意把握她的时机。在我还没有当宣教士的时候，我也听很多宣教士的分享，其中一位还非常感动我的是我们自己母会的一位宣教士他去当宣教士的时候呢，我看他可能已经有60岁的时间那个年龄他就来到我们青年的团体来跟我们讲为什么他要去当宣教士了他就跟我们讲，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信了耶稣他是在香港出生，然后在香港呢也有很多很多春令会冬令会那些的机会他就去参加，好多好多的机会他这样子去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进入他的内心，他受了好多的感动。他记得有一次在这个令会的当中，那个牧师就向当场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来做出那个呼吁，说谁真正愿意奉上自己的生命来给神使用呢？他心里面非常受感动。可是呢，那个时候他大概要进大学了，他就没有想到什么，他就觉得我读完大学我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我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家庭，我希望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他当年的那个浮躁那种的感动就这样子压下来。所以当我是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60岁，他说那一年的时间是我有感动但我没有行动的。但是到最后当然他家庭都已经好好了，有三个儿女都成长的时候，神再次呼召他 来去当宣教士。但是他后悔的是说，为什么我没有把我最年轻的时间来被神来使用呢？对于我来说，我也是一样，我觉得应该在一个最正确的时间来做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所以把握时机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我们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我们能够留在这个世界，好像我的母亲已经回到天家了，她离开的时间呢是62岁。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妈妈那么早就离开我，我从来没有想到。但是她离开以前呢，她做了一个行动是我非常的佩服她。那时候我在她的身边，她是癌症最后的时间，差不多她要离开的最后的时间呢，医生就对她说，可能你的生命没有那么长了，大概他没有直接的跟我妈妈讲，但是我妈妈也知道，他就说你不要住在医院里头了，你就可以去到你喜欢的地方，你回家也可以了。但是我妈妈出院了第二天，就是星期天，也是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都有主餐的那个主日，他就说我要把握这个时间，我要来敬拜主。他怀着重病其实他不需要，而且呢他不适合这样子去到很多很多的人的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当中会不会有人也是生病会感染他。他就说我要去到神的面前，他就那个星期天去到教会一起跟弟兄姐妹来敬拜。我相信神悦纳我们的献上，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握正确的时机。好像我的人生的当中一样的，每一次当有一个短宣的聚会，我的教会也好，外面的机构也好，我也是这样子，我想到要侍奉神的时候，我就放下许多的东西，我就参加。所以我呢，我去过巴拿马呢，去过南美洲几个国家啊，哥伦比亚、墨西哥我也去过。我觉得每一次这样子把握时机来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那个才能是最有价值的，非常的好多时间都是这样子，我经历到上帝的使用，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呢，她奉献的是最好的东西。第三节下半部她就告诉我们了，她说这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是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我看见经文的时候，我注重在这个真的是那个字的上面，真的那个字的上面。然后香膏可能就是好像一些树流出来的一些香料，好像重香的一些的东西，当然这些都是很贵重的，拿达香膏已经是非常贵重的东西。但是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是纯洁纯，就是真的真正的那种拿达的香膏的意思。而且这个拿达的香膏不是普通的，它是用了一个玉瓶来盛载的，所以更显得这个女人拿出来献给主耶稣的是一个很贵重很贵重的东西。下面的经文也可以继续的告诉我们，那个门徒呢心里面呢就不喜悦了，因为这么贵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次过所有都打碎就献给主耶稣了。我们平常就算说女生啊，特别我们在南美洲，女性在外表上她们都要打扮了，特别出外的她们都逃香水，这样子才去街下面去见别人的，我们的习惯是这样。 但是你会想一想，一瓶那么贵重的香膏，平常的人可能只是用一点点就够了，但是这个女人谨言把所有的一次过的都献给主耶稣。甚至乎下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香膏是非常贵重的，是值30多两的银子，可以救济穷人。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有多贵重，当我们查考圣经的话，你会发现30多两银子可能就是一个当时候一个普通的人打工的一年整年的一个工资。那我刚刚是从旧金山来这边，我在旧金山呢，我看见一个在汉堡卖汉堡的一个快餐厅里头的就这样写着，就说 now hiring， 就是他要聘人了，他要请人，就是说14块一个小时，如果你走得好一点的，可能到16块半这样子就写出来，但是聘人。我想今天可能一个普通的人，他就在一个快餐厅打工14块一个小时，他一年的员工可能就是20000多块。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受到一份的礼物是比一年的工资那么贵重的？我想很少很少。或者是你会想，你有没有送过一份的礼物给别人，是用你一年的员工来那么贵重的？我想到这个女人，她就真的是送献上的是她最好，而且是尽了她的能力的。这么的贵重的东西，真的愿意奉献吗？我们有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的人生也是可以同样的，可以献给我们的上帝的。从前我看过一个宣教士，他叫 David Livingstone， 李云希顿，他是差遣到那个非洲这个国家来去做宣教士的。他的好像是说他是非洲的宣教士之父，因为他是将整个人的人生都献给这块的土地。听说他最后他死了以后，他要安葬在这个非洲的土地上面。他还是说，我死掉以后了，我的尸体不要回国，送回国，来是将他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安葬在这个非洲的地方，特别是他的心也放在那里。那我呢，我当宣教士的时间呢，我没有那么厉害，我也没有那么的有这个心智这样子的去做。但是我也觉得，当我当宣教士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好好的去学习怎么去将我整个人生来献上给我们的主。我是2014年的时间去到哥伦比亚的。去的时候呢，我是单身的，我没有结婚，我也没有想过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入这个婚姻里头。但当我去参加划船的时间就是我们的宣教机构，那个时候我有就认识了我现在的那太太。那我跟太太求婚呢，是比较有一点特别的。因为我们现在侍奉的那个教会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但是已经是很像一个的教会的地方。它有一个阳台。有一天的时间，就是刚刚好我太太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太太就来去短宣来探访我，也看看这个地方是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那我就趁着这个机会了，我就向他求婚。其实我认识他呢没有好长的时间了，可能就是几个月，不过半年的时间，就是。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说祷告，神呢，应该这个就是你为我预备的。我求婚的时候，通常呢一些 人呢，他会有戒指啊，哦，这个 ring 有 diamond 有钻石在下面。那我求婚呢，我还加了一个绿宝石在那个戒指的下面。为什么？绿宝石是哥伦比亚的土产，是有名的东西。我说我的婚姻我交给上帝啊，是你给我们认识，其实你让我们一起来可以为你去宣教的，我就放下，我就说我们在这里结婚。好了，我们结婚以后了，神也很大的祝福我们。第一个孩子很快我们就怀，这太太就怀孕了。那第一个儿子呢，我们刚有怀孕的时候，我就跟太太去谈，究竟呢我们这个孩子在哪里出生呢？我太太是一个很担心啊，她是一个比较担心她的身体状况的一个女人，她是很担心的，很紧张，甚至乎一些很小的病呢，她就也很紧张。但是到了她怀孕了，她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环境，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好多关于哥伦比亚的医疗系统是怎么样的，医院是怎么样呢，生孩子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如果你问问在座的一些已经有经验过的一些的姐妹的话，我相信你们也会好担心，你要怎么要预备好，在哪里出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那我太太有人就提议我们啊，你以后可以回去加拿大了，你可以回去美国了，这样去帮孩子出生，他们自然有了他们的国籍，也有好的医疗的系统，非常好的。为什么你不让他们这样子做？那我跟太太说，我们不能这样子做，我们是宣教士，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在这里的许多的中国人华人移民到哥伦比亚，他们也是在那边生孩子的，我们要经历他们所经历过的。我就提议说，我们靠着祈祷，靠着神的恩典，要把孩子在这里出生吧。我简单来说，最后了，我们的孩子非常顺利的出生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加拿大，他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说，哎，我们也刚生了孩子，我的朋友也刚有生了孩子，他就说我们要这样好的一个医疗系统啊，你们要怎么样的？我就说你们有的我们也有，这个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就学习将我大部分的东西，从前我们想到的，我人生的每一部分，我要想，然后哪一部分我还没有好好的奉献给主呢？是我的事业吗？是我的家庭吗？是我生活上我不能放下的，我享受的东西吗？那我每一样，我都向神来祷告，希望我真的尽了我的能力来献给我们的主。最后了，我们再看这段经文，这最尾的一个部分，它讲到第九节。我们留意到这段经文，这个女人呢，她起码在马可里头了，没有讲到她的名字的。我觉得她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可是她所做的事情呢，是一个美事。第六节，耶稣就说了，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看完整段的经文，我相信门徒跟随耶稣那么长的时间，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他要离开，门徒本来应该是最贴紧耶稣的内心的那些人，可是整段经文里头都没有说这些的门徒会不会为了耶稣很快离开来担心，或者是要做什么。第六节反而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没有名字的平凡的女子，她所坐在耶稣的身上反而是一件的美事。 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跟随耶稣，但只有一个人体贴耶稣的内心，作为这个为他将来要安葬所献上高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愿意奉献给主的话，主是会喜悦的。第九节更告诉我们，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常看见这段的经文最后这一节呢，我觉得非常难去理解，为什么耶稣说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告诉人这个女人呢？而且这段经文也没有她的名字，我们怎么去，我们现在我们去个人布道，我们去街上，我们会去探访，我们布道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个女人的所做的事情呢？可能我们也没有，许多时间我们个人布道都讲到福音的中心，是吗？但是你再思想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她所做的特意的就是为了耶稣的死亡来预备来做的。我们都知道福音的中心就是讲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他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所以我想，我猜想，这个是我的看法，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来讲到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其实就好像这个女人所为耶稣所做的那个事情所表达的意思。看见这个，可能另外的福音书也提到这个女人可能也是叫那个玛利亚，玛利亚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她是好像拥抱着主耶稣的死亡来做的一个事情。记得在我的生命的里头了，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士是我非常的佩服，他没有很有名的，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觉得做宣教士去传福音的人都是很伟大的。我认识的一个姐妹是在我自己的母会的，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是普通的一个人，她没有很多的才能才艺能够怎么样带领教会的那一种。他的成长的过程的当中也并不是那么的有名出色去做的事情，做了很多的事情。到他工作的时候，他就去到一个餐馆里头的去工作。信了耶稣以后，他生命开始去改变。慢慢的，他真的愿意去奉献给神的使用，他就是找神学院来去练神学，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些神学院能够给他去进修。为什么？因为他的学历确实不高。那么最后他真的找到，在他是加拿大人，但是跑到英国去受训练，受了训练以后呢，他就进入工厂了。进入工厂当中呢，他就跟着别的宣教士，他是单身一个女的宣教士，他就跟着别的一些一对的夫妻，就是那个一个牧师一个师母的一起在南美洲的地方来传福音。他是怀着一个很单纯非常单纯的心来去传福音，来侍奉主。最后他人生是怎么样呢？他怀了癌症，他是骨癌。我们都没有想到，为什么那么愿意侍奉神的一个人，不是应该被神去保守吗？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去到远方，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来传福音，他不应该说被神祝福才对吗？为什么他最后的人生反而他离开时候是坏了那么严重那么痛苦的一个骨癌的事情？有一个传道人，他去过墨西哥去探访我那位的宣教士，他要告诉我们，可能因为他当宣教士，他希望 多用一点的金钱来奉献帮助别人，那他的生活就是很省钱。平常一些人去墨西哥城去生活，他会买一些的饮用的水，他就没有，他常常呢就是打开水龙头浇开了就喝。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患癌症的原因，我们正确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人猜他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是常喝这些不应该喝的水，所以最后他患了癌症。但是他还是怀着一个很单纯的心，我记得呢他做了很多用手来做的一些的十字架的小的一个东西，他就做了好多，他就全福音的时候人家觉知信主了，他就送他们一个。到了后来我教会的传道人他带着许多这些的十字架，就是那位已经离开世界的那位宣教师姐妹的所做留下来的十字架，他就带给我，他就说 Kenny 你在哥伦比亚也是南美洲的地方，以前那位宣教师姐妹留下来的东西你用了，你用来送给一些接受耶稣的弟兄姐妹身上，你送给他们，愿意这个福音不单单留在那个时代那个时间，反而让我们也带着好像他那种向着爱主要拥抱着主的死亡的那种的心态的来将他留下来的十字架全给我们身边的人，愿神来使用。我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可以回家去想一想，我们还有什么还没有献给主吗？我们都知道在北美洲我们的生活都是那么好，多么的稳定，但是神真的每天向我们挑战，说主的福音主的活场是那么的广大，我们只是差遣一个宣教士，一队的宣教士，十几位的宣教士，甚至乎几十位的宣教士就够吗？还是我们要动员整个的教会一起来信望福音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领受到的。主啊，愿意我们都能够献上自己，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的当中做正确的决定来献给你，给你使用。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已经非常的爱主，但是当我们说是不是已经尽了我们所能了，我们所一切的话，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的保留，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爱主，献上我们最好的，愿意讨我们的神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